今天是常年期第11周，星期二。今天我们再分享第一篇读经，攻读《列王纪上》。拿伯特死后，有上主的话传给提示贝人厄利亚说：“起来，去会晤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阿哈布，他现在正要去占有拿伯特的葡萄园。你要对他说。”上主这样说：“你杀了人，还要霸占他的产业吗？”巨儿对他说：“上主这样说：狗在什么地方舔了拿伯特的血，也要在哪里舔你的血。”阿哈布对厄利亚说：“我的冤家，你又找到了我的错吗？”厄利亚回答说：“是的，我已找到了你的错，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做了上主认为恶的事。我必要降灾给你，消灭你的家族。以色列所有属于阿哈布的男子，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灭绝。我要使你的家像乃巴他的儿子亚罗贝罕的家，又像阿西亚的儿子厄巴厄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并使以色列陷于罪恶。至于伊泽贝尔，上主也预告说，狗要在以此类尔的田间吞噬伊泽贝尔，凡属于阿哈布的人死在城中的，要被狗吞噬；死在田间的，要被空中的飞鸟啄食。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阿哈布一样受他的妻子伊泽贝尔的引诱而出卖自己，行了上主认为恶的事。他做了这最可憎恶的事，皈依了邪神的偶像，就像上主从以色列子民面前赶走的阿摩尼人所做的一样。阿哈布听了这些话，就撕破衣服，身穿麻衣，进食，穿着麻衣睡觉，低头缓步行走。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提示贝人厄利亚说：“阿哈布在我面前这样自谦自卑，你看见了没有？他既然在我面前自卑自贱，在他有生之日，我不降灾祸。”但是到他儿子执政时，我要处罚他的家族。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只有以色列有先知，在厄里叟时代，我们听到那个小女孩说的这句话：“哎呀，今天知道只有以色列有先知。”那今天我们当然不说这句话了，因为耶稣来了啊！耶稣已经是先知中的先知啊！全人类都有先知，但是这句话是不是还有效呢？仍然有效。什么叫只有以色列有先知？只有天主在的地方才有先知，只有有真信仰的地方，就是真神信仰的地方，才能有先知。这句话的原意，我们应该这样解释。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拿伯特的故事，拿伯特的葡萄园。厄利亚，还有就是这个阿哈布。拿伯特死后啊，厄利亚先知就去找阿哈布了，直接谴责他：“你犯了罪，你杀了人，霸占人家的产业。我告诉你，狗在哪里舔了拿伯特的血，在哪里舔你的血。”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我们要看到，只有有真信仰才会有。只有真信仰才能有先知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第一个是厄利亚。如果没有真信仰，如果没有天主，厄利亚他不敢挺身而出去找厄利亚。换句话说，即使你找了，也未必能产生效果。如果没有天主，你看咱们中国文化里经常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其实我们中国，特别是儒家，或者中国很多也有打造先知精神，那就除暴安良，拔刀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为什么后来慢慢就没了？当然，一个是他这样做未必是真先知，未必是真正的建在真理上、正义上，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当一个不信天主的这么一个文化的时候，就没有先知，因为没有天主就没有先知。为什么先知会被灭绝？ 但是有天主，先知就去敢挑战这个世界。昨天我们在讲到，从三筹去看这个故事，啊，昨天我们看到的三筹看这个纳伯特的葡萄园这段事迹，啊，这个世界给了阿哈布一个贪欲，还有就是他自己内心的私欲，世界给他提供一个平台，伊泽贝尔向着的邪魔在后面给他出谋划策。那你要对付这个三筹，如果没有天主，你对付不了。如果没有天主，你也没那胆量。即使有胆量，给你灭几次，你就没有胆量了。但是有天主，我们知道什么？我得胜不了的邪魔，我得胜不了这个世界。但是天主能得胜，这就是俄利亚敢去挑战阿哈布的原因。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在讲，他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文化中看不到先知呢？因为没有信仰。当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化就变成一个生存文化，而生存文化就变成一个懦弱的文化。藏拙了，这个苟且偷安的生活着了，每个人都藏拙，每个人都隐藏自己。你看我们的成语里面教导孩子什么？低调做人呐。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一定要隐着、藏着等等。无论各种方法都是如何活下来，而怎么活下来，不是靠信天主，是靠自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谁也不要得罪，在没有实力前千万千万千万等等。那类似于这样的，谁去做先知呢？没人去当先知，当先知都是傻瓜、傻子们。偶尔在我们的生命的阶段，文化里面会出现一两个先知，那就是二愣子呗，最后死了。慢慢的，我们的文明就变成一个什么呀？一个特别的懦弱的文明，谁也不敢当先知，先知都是傻子。那以色列的先知就不是傻子，是。但是这个先知在得胜了。他是得胜的先知，因为他背后有神，有天主。虽然先知也受迫害，可能也会被杀害，但是他先知被杀害不代表先知失败，因为当他被杀害的时候，正显示出世界的懦弱。因为世界就是在他杀死先知的时候，他被彻底失败了。就好像最后撒旦把耶稣钉死，这个世界把耶稣钉死。世界被判了罪，撒旦被粉碎，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没有天主，就不会有先知；如果一个文化里不信神，就不会出现先知了，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正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天主，人就做神。在一个文明中、一个文化中，人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神，那人就是靠人际关系了。就是我们这一帮，我们这一帮人。统治这个天下，那我们就说了算呗。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我这个家族的利益。那就像阿哈布一样，他所有的法律都是维护我个人的利益。那法律他就是神呢，你谁敢你挑战神呢？这个神占据了别人的葡萄园，这人造的神占据了别人的葡萄园，你去挑战他，那不是找死啊？因为他上面没有更高的天主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有真神呢，那就不一样了。每个人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占据别人的葡萄园呢？我就敢挑战你，我治不了你，那背后的神能治你。虽然咱们老百姓也说一个人在做天在看，但这个天因为不是显明的，所以好像还起不了作用，只是那点良心，只是我们发发愤怒地说人在做天在看，天会收拾你等等，但是我们就不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具体行动，就是说我们让天去做吧，我们自己都谁也都变成懦弱了，保住自己的命再说。所以如果没有神就不会有先知，没有天主的信仰就不会有真正的先知。那么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先知得胜了， 我们再看这个，阿哈布的转变，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有的。俄利亚去找阿哈布的时候，阿哈布马上就来，就说了："哎呀，我的冤家，你又找到我的错吗？"俄利亚说："是的，我已找到你的错。为什么？因为你出卖了你自己，做了上主认为恶的事。我必降灾给你，消灭你的家族。"换句话说，不是我找你错，是你自己找你的错。这个阿哈布最初的时候说："你就找到我的错吗？"当先知向他宣布了天主的判案之后，俄利亚一下，这个阿哈布一下就吓坏了。你看，阿哈布听了这些话，就撕破衣服，身穿麻衣进食，穿着麻衣睡觉，低头缓步行走。这就是先知的得胜。换句话说，阿哈布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阿哈布也信神。所以，只有阿哈布也信天主的时候，这个先知才能真正的显示他的威力。所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那即使你是帝王，你拥有世界上的权利，别忘了，那个权利只是从天主那里借来给你的。如果你不善用，天主就不要你了，还要惩罚你。所以，就是因为天主，所以阿布才有了一个悔改。虽然阿哈布的这个悔改呀，可能这个不是太真实啊，因为这个家伙有点那种什么呀，摇摆不定的劲儿，懦弱的性格是一个，但是就是因为天主，他至少能做到这一步。所以你看，我们说，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真正的对天主的信仰，这世界就不会有先知，也不会有正义，因为天主不在，人就做大王，人就做神。所以一个无神论的文化，一个不要天主的文化，不代表说他不要神，因为只有把真神推走，他才能当神，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说，人当了神非常可怕，世界没有正义，没有公平可言，因为人要做了天主，你想想，一个可怜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利，那不腐败才怪呢。就像阿哈布一样，他也想像其他的君王一样，想要谁家的东西就要谁家的东西，谁也管不了我。那以色贝尔就像那个魔鬼一样，你要当神，你统治以色列，是你统治以色列，意思说不是天主统治，是你统治。种个葡萄园你还搞不定，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啊，也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面对着不义面对着这个把我们的愤怒转向天主。一个真正的先知不是发泄人的愤怒，而是天主的义怒这样才能去真正的有勇气去伸张正义。我们基督徒领了洗之后，我们也都是先知。我们也问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发挥是像俄利亚先知一样主持正义、坚持正义，还是我们就像一个没有天主的假先知，我们开始向世界谄媚奉承呢？向强权谄媚奉承呢？看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我们教会的这些先知们，我们都是主教神父，都是先知。我们在世界的帝王面前，我们有什么样的姿态？不一定我们像俄利亚一样去那么仗义直言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自己的底线没有所以我们求天主也求天主让我们像为这些像阿布这样的帝王们祈祷，让他们生出对天主的敬畏。如果我们最结束的时候再说一下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那我们就像阿哈布一样，指责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天主，就是哪怕人死了，无声无息你杀死人家，谁也不知道，天主必替那些无辜者伸冤。